我们主要上次成佛之道正注本348页里面提到这个偈颂，苦因于惑业，业惑由分别，分别由细论，细论依空灭。我们一般讲惑业苦，或讲十二之缘起，生死的根源一直追追追，追到最后呢是无明。所以我们通常对于整个生死的根源，最后追到无明。那无明到底以什么为因？我们在谈十二支缘起的时候就不太谈。好，可是呢，在这个经里面，334经里面，这个经就比较特殊，它有进一步提到无明到底以何为因。然后一连串有这一段的文。我们如果说看完334经再来对照这个偈颂的话，大概就知道导致这个偈颂，包括这个答案334经，还有我们上次所看的中论的观法品，这一颂，这三者之间呢其实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啦。那我们先直接来看讲义93页杂含卷十三的334经。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拘留收吊牛聚落，时世尊告诉比丘，这世尊就告诉各位比丘，现在呢要跟各位说法初善、中善、后善，善的意义，善位存理满净，善恨清白，大家好好听，善思念之。为有因有缘有佛法经，那么到底什么是有因有缘有佛法经呢？以下就讲。为眼，就是我们以眼为代表，眼耳鼻的生意，眼有因有缘有福，就是说我们这六处啊有因有缘。那么什么是眼因眼缘眼福呢？各位对照看一下杂含经哦。为眼夜因，十三页最后讲眼夜因夜缘夜福。那这句话怎么理解？现在是说因为他眼耳鼻舌身意后面是有一连串的，只是先以眼为代表，现在是怎么解读的问题了。比如说眼夜因，我们可以有两种解释啦。眼是以业为因，或者眼为业因，因为中间没有在一个动词来确定到底眼是业因，眼为业因，或眼以业为因这中文来讲眼业因可以做这两种不同解释。眼有业为因，然后有眼的果。我们再看下面，业有因有缘有福，何等为业因业缘业福底下就说业啊，业那就是以爱为因为缘为福，然后爱又有因有缘有福，那么什么是爱的因爱的缘福呢？为爱以无明为因就说无明。底下无明又有因有缘有福，什么是无明的因缘福呢？他说无明就加处的地方不正思维，不正思维为因为缘为福。什么是不正思维的因缘福呢？这里就讲眼跟色，眼对色，然后倒数是缘眼跟色，等于是六根处对六尘，而生不正思维，不正思维就生痴，无明就是痴了所以眼眼色就六根对六尘产生无明处，而产生不正思维生于痴，那痴就是无明，痴求欲因为爱，就是有无明然后产生于爱取，这以爱为代表。爱 爱取所做呢，就是叫做业。如是比丘，下面这句话中文又很不好懂，不正思为因无明，这句话哪个因来是哪个是果，等于是说如果照十二缘起在经文上通常是讲无明缘行，行缘事，那个因就是缘的意思，同样的道理。无明缘行呢，它是以无明为缘而有行，以行为缘而有事，所以这个地方不正思维因无明，我们可以再这样解释了，以不正思维为因而有无明之果，就是不正思维的因呢是无明，这因果就相反了。但是如果我们顺着前面的要一致的话，它是以不正思维为因而有无明，以无明为因而有爱，以爱为因而有业，以业为因而有业。后面那个标点没有错，句点。然后其他耳鼻舌身意亦如是说，就是前面这样子如是名有因有缘有苦啊经，这个经呢，我开始的时候因为整个这样子从前文来看，我是做这样的理解了。可是后来看了佛光大藏经，他是做这样解说，本经说明这个注了，页数是531页，佛光大藏经注3，佛光大藏经的解释是六根为业的因，爱是无明的因，变成无明的因是因为有爱，那无明呢是不正思维的因，这样的话就正好因果相反。这样的解读，我自己的想法跟他有点不太一致，因为这个经没有南传的可以对照了，就对照理解实力论，就杂染经论汇编，正好有解释到这个经，所以类似这种情形各位可以对照一下理解实力论，杂染经论汇编这里面就写得蛮清楚的，以六处就是因耳鼻舌身意，以业为因，业就是因，业是六处的因，业以爱为因，爱以用彼无明为因，无明以不如正理作意，就是不正思维，不正思维又用无明处，这里的无明处就是六根对六尘，也是不正确 的认识，这是无明处，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实例来佐证，我们这样理解才是正确的。为什么我们花那么多时间来解释这个？因为大部分的经里面都提到生死的根本是无明，所以无明从何而来就不太去谈。不过这个经很特殊，它进一步对于无明，它再往前追，不正思维，还有无明处。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对照一下导师成果之道，我们就可以这么说了，这眼耳鼻舌身意就是我们产生的这六根啊，这可以看成是一个果，它是由业，而来，我们有这些六根啊，种种感的这些肉体啊，这是苦果，那是由业，业又以惑，一般惑的根本就是无明嘛。可是呢，十二支缘起大概只是谈到惑而已，那么这个地方再进一步，惑业有分别，就是惑，是无明，又由于分别，导师在这里就加以解释，这里的分别其实就是不正思维了。好，那无明处可以相当于说有细论，我们对照一下348页最后一行，众生为什么是苦，为什么有苦，为什么在生死中轮回，这是因于惑业，因为有业有惑， 业因祸而起啊，
这个业的爱趣啊，因为无明
祸而起。那祸主要是无明的哈，这无明呢是我见我所见为主的烦恼。不过经呢又说无明以不正思维为因，这里的不正思维相当于过犹如分别的这个分别，就是由不如理的虚妄分别而起，就是无明是由不如理的虚妄分别而起，所以这个地方不正思维就是妄分别。为什么众生的心总是妄分别不能如实知呢？这是由于戏论，就是六根对六尘产生的无明处，本来没有自信的而误以为是自信，这样的一个根本的执着。好，那么戏论呢，光靠思维啦，这些不容易灭除，那需要用空的观察才能够灭除。好，这个颂分别有戏论，戏论一空灭，这个呢其实跟中论的观法品第十八品的第五颂，事实上我个人是觉得老师从中论观法品这一颂应用到成佛之道这边来，我们比对一下，请看讲义的第94页。中论观法品是怎么说？业烦恼灭故，行之为解脱；业烦恼非实，入空悉论灭。真正的解脱并不是说我们从苦果你去自杀啦，或者怎么样去虐待他修苦行，不是这个，而是要从他的根本断起，你不要再造恶业。那怎么不造恶业呢？你断烦恼。好，这个业或者烦恼，他怎么去断烦恼？他是观他的体性是不自性，是非实的，烦恼本身非实。好，由这个空来灭掉中论戏论。那我们看导师在中观论中讲解的解说是这样哈，有情有老病死的这种现象，这就是苦嘛，苦是老病死，这是由诸业所感的，种种业，恶业或者善业。那么这些业呢是由烦恼所引起的，所以说业烦恼灭的话，就能够截断生死的源流，这就名之为解脱。解脱不但是未来生死的不起，现实的有情如果能够离去戏服，能现证即灭的不生，这也就是解脱。一般说了生死，不是到没有生死的时候才叫了脱，而是说你在现生一旦体会到空性，而不再为烦恼所戏服的话，你现身那就是解脱了，就不会有种种牵累，即得到无累的解脱。所以解脱并不是死后才解脱，你当下悟到空性，断了烦恼，那当下就是解脱。解脱是现实所能经验得到，否则你现生不能够亲证解脱，那一味的寄托在将来，那解脱也就够渺茫了。所以这句话蛮有意思的，真正要解脱那是现实经验的啦。你现在没有经验，你也寄望以后就叫解脱，那其实渺不可得。那么为什么烦恼业可灭而得解脱呢？它主要是从空性来说的啦。因为业与烦恼本是非实，业跟烦恼是无自性的。不过因为妄执自性，因为这是最根本的戏论啊，本来是没有自信，妄执有一个时代的自信。不过因妄执自信起种种戏论分别而换成的。如果我们的烦恼业有一个时代的自信，有一个时代的自信的话，它就是永恒不变啊，你去除不了了。它不是缘起的话，那就绝对不能够灭除了。那既然烦恼不能灭除的话，那就永远不能得解脱咯。可是实际上呢，好在这些烦恼它是缘起的，它是没有实在自性的，所以我们可以离去烦恼，可以离去造成烦恼业的因缘，那就可以悟出空性，接着戏论就可以灭除了。戏论灭除了， 烦恼就不起，必故不造心，随缘消旧业，莫再造新殃。必故，故就是旧的啦，我们旧的已经有的，那告一段落，不要再造新的，不要起惑，不要造新的恶业，即能得真正的解脱。戏论虽多，主要的有两种，一个是爱的戏论，一个是见的戏论，一个是意志上情感上属于爱的戏论，是对于财物色欲等等的贪恋。一种呢是知见上的戏论，这是思想上的固执，那么通达了没有实在的自信，那一切都不起了。那既然没有见的戏论，没有爱的戏论，那就不会再起惑造业，那当然就不会感苦果。那底下有稍微分别提到藏文与梵文，梵文及藏文后一诵的初二句数为一句，次二句开为三句。业惑尽解脱，业惑从分别，分别从细论，因空而得命。一句是不同，意义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烦恼业是从虚妄分别起，虚妄分别是从无我，本来是无我，你以为是有我，本来是没有一个法的自信，可是我们误以为有一个法的自信，是种种戏论而生的。要灭除这些戏论，需要悟入空性，悟入了空性，就能够灭了戏论。戏论灭了以后，虚妄分别就灭了，虚妄分别灭了以后，烦恼就灭，烦恼灭了业就灭，业灭了以后生死的苦果就灭，生死苦果灭那就得解脱。所以后面这个那跟我们的成佛之道本文那更相似了，更相近。这边各位可以稍微对照看一下。这个地方比较难懂一点了，请各位对照中观尊重讲义这个颂呢，稍微再对照研读一下。那我们配合方品特别藏文跟梵文这个寄送呢，那更明确了。讲义的第94页，观法品第18品的第5颂：业烦恼灭故，名之为解脱；业烦恼非实，入空气论灭。那么从罗什的这个翻译，只有提到业烦恼，它并没有特别提到分别，并没有提到妄分别。不过我们看导师中观论诵讲记，导师不是纯粹看青木式而已，他有注意到梵文跟藏文的不同。那当然导师不是直接从梵文藏文看，他是参考藏要，就是欧阳修他们编的藏要。所以导师对于文献的运用真的是很纯熟很善巧。这个地方就很明显跟罗什翻译有点不一样，就是主要在分别这个地方，汉藏译有明确的标明出来，而汉译的上面没有提到。就是下一段中观尊重讲记的最后一段。梵文及藏文后一诵的初二句数为一句，次二句开为三句，这是什么呢？业惑就是业啊烦恼尽了以后，那就叫解脱。那业惑从分别，对照上面，业惑从分别，这个分别在罗什的翻译里面并没有出现。分别从何而来？从细论，因空而得灭，就是因空而灭的细论，所以主要是分别。那这个地方我们就更可以看得很清楚，解脱是灭苦，那苦由何而来？有业，那业是由惑，那惑是从分别而来，分别而从细论，所以我们用空来灭掉这个细论，后面呢惑业苦就跟着灭除而得解脱了。这个地方正好碰到一些文献上的问题，希望各位能够再贯通。那么为什么要观空？ 那怎么观？这是前面346位所说的。自性如何有，是观顺胜意。我们前面虽然讲到说四熟地里面是观三假，四熟地的假呢有名假、受假、法假。名假这个名义的相搏啦，或者是他的执着，是不是觉得有对应的关系，这个一般人还比较破除。可是受假他主要是要观众生空或我空啊，这个就难了。这个是众生有顽强的自心的我执啊，这个是具生我执，这不好观。而且呢，法假，你要观一切法，一一的法，它是自心空是假的，这个不容易啊。虽然说四熟地你要观这三假，你要观受假、法假，那不容易。所以，怎么样再进一步来了解到我呢是假的，或者是法实际上是假的呢？那我们就进一步来用一个顺胜意的观，就是起一个疑情，观自性如何而有。难道有一个真正的我吗？难道有真正的法吗？那从看这个我有没有自性，法有没有自性，这就是观自性如何而有。观呢，事实上最后没有自性嘛。那真正观到他没有自信，那才是胜意观啊。这样的一个起疑情，观自信如何有，这就是空观。所以这整个中国之道，它是有连贯性啊。希望各位都贯通起来。那再看350页，前面说到我们要解脱，不要去感苦果的话，最直接就是你不要造恶业。你造恶业，那当然就会感苦果了，不是不报啊，时机未到而已。那么怎么样不造这个恶业呢？最主要就是我们不要起烦恼，不要这些不正确的思维。那么怎么样来灭除这些戏论，就是不自信而误以为有自信呢？我们就要观空。那么空怎么观法啊？这底下就在谈出他观的方法，有350页。诸法因缘生，缘生无性空，空故不生灭，常住即静相。这是说我们怎么观空呢？事实上从因缘观啊，从缘起来观。这句大略历史我们先大略了解一下。诸法它并不是自性有的，它是由众因缘合合而生。那么这因缘合合而生叫缘生。无性是什么？就无自性。因缘合合生无自性。无自性也就叫做空了。所以这个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而只是说无自性。那无自性是什么？事实上是缘起，缘起、无自性、空，这三个其实都一样的啦。佛教所说的空呢，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它只是那个自性之缘。所以空其实就是缘起。好，我们怎么观空？就是观诸法是缘起的。因缘假合而生的空的话，就不生不灭，常住即静相。这个底下再说。我们现在回来350页，我们看长行啊，因为前面提到说，这个无明有不正思维，这个妄分别，妄分别有细论啊，所以这。接着前面谈分别心所现起的有实在感的镜像，就是无自性而总以为有一个自性，自有自成无一啦，常常不变，一般人习以为常啦。可是佛呢，为什么说这个是细论呢？说它是无明处呢？
啊，为什么知道是细论？与实际不相符合。那底下导师就解说了啊，
因为如果一切是有自性，是实在的话，那就与现实经验不符合，而且我们也不能够证实它是有自性的实在。那么关于这个呢，佛在很多地方开始缘起法的时候就说到，为什么不是有自性而是缘起的呢？佛就说了，佛开始缘起法说明了诸法，这个诸法包括很广，从外来说有七时间，从内来讲有身心，从大来说有宇宙，小到微尘，是不管是从外内大小，每一法都是因缘生。所以佛经它就不讲自性，也有实在独一不变，不像外道就是说一个我啦，或者泛种种，他是讲因缘和合而生。换句话说，不论是什么都不是自己如此，因为自性的一个特性是自有自成，都不是自己如此，而是因缘关系所决定。也就是一切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这句话我们有引出来，就是杂含的262经。这经很重要，就佛化迦瞻言，迦瞻言经。我们看一下讲义95页，我们从前面看到，世人颠倒一二边，人堕入有边无边。世人取诸境界，心变即着。如果我们不执着这两边，不受不取不住，不产生我执的话，那此苦生死生，灭死灭，彼此不疑不惑，不由于他而能自知，是名正见如来所说。底下这几句话很重要哈。如实正观世间极者，则不生世间无见。我们如果能够如实的了知世间的一切法是因缘和合，这个己就是因缘假合而成，那你就不会产生堕入我的这一边断见。那么同样的，我们如实的正观世间灭，因缘消散的灭，则不生世间有见，就不会以为它是常有常有。迦瞻言，如来离于二边，所以中道。所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那什么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就是无明，因为无明而有行，乃至生有生，所以有了病死，又被苦恼。这是谈流转律。以下呢，此无故彼无，如果我们无明没有的话，那行就灭了，乃至生灭了以后，老死就灭了，那又被苦恼就灭了。所以我们如果离了这现实经验的一切因果法则，就什么有无种说起，更不要说论证诸法的实相了。也就是一切都是因缘而有了，也就是我们掌握住这缘起的特性，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掌握特性。如果离开了这个缘起，那么一切就无种说起了，那我们更不必谈诸法的真相。所以一切从因缘生的，不管它是前后关系的因缘生或同时关系的因缘生，那通通知道诸法是无自性，无性就是无自性。到这里为止，先暂时来提说无缘生的意义吧。那底下呢是在谈自性的意义，这个一个基本的观念佛教主张无我，主张缘起，最主要是破除这种种自性的执着啊。诸法因缘合合而生，因缘合合而生，我们说它是无自性。无自性主要是破除它自有自成，破除它独存，破除它常住。我们讲一个案例，说是空。所以空呢，是空掉这自性的执着。下半颂我们说空故不生灭。 常住寂静相。因为佛法说没有这些东西，那在阿含经所常用的呢，就是三法印，住行无常，住法无我，涅槃寂静。但是呢，在这边对诸行无常，佛法在法印谈诸行无常，有的呢就会想到说，哎，无常的话，那应该有生灭啊，好、哦，用无常的破除是常住，这没有问题了、啊，好、哦，用无我，一切都是因缘和合，没有一个单独不变的、自成的或者独存的，可以说得通。啊，涅槃寂静的法印呢，是最后我们破除一切的贪嗔痴，得到一个极静的境界。这先是阿含的主要定义是这样。那么现在这里所说的了哈，空故不生灭。我们用无常无我啊来破除这样的执着。可是呢，众生有的觉得说，哎，法印是无常，无常是生灭。也就会认为说有一个实在的生，有一个实在的灭，但是有一个实在的生实在的灭呢，这个也是多如一见呐、啊。所以下半种说要破除另外一个执着啊，说你不要执着有一个实在的生，有一个实在的灭。事实上空呢也是不生，没有一个实在的生，没有一个实在的灭，所以叫不生灭，空故不生灭。不生不灭，这是常住寂静相。这个后面的长行，我们看到的时候再仔细来说。这是诵，我们先大概有这样一个概念。我们继续来看长行第三行，佛开示缘起法，说明了诸法。我们说的一切法，有从有情身心或者是无情的世界来谈。从有情世界来说啊。内就是身心呐、啊，那外的话就是气世间。那么从内外来讲，有身心跟气世间。从大宇宙，小小到微尘，所以像《金刚经》它也讲啊，微尘即为微尘，是名微尘等等啊。我说世界即为世界，是名世界。从大的世界或者宇宙来谈。从小的，从微尘啊或者积微来谈，好，那么不管是大的、小的、内的、外的，这一切呢都是因缘所生的，好，不是自己如此的啦。那既然是因缘所生，就有所谓的此跟彼，好，就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所以一切的因果，哎，一切的法都是。这样缘起而生的啊、哦，没有一个实在的自信。倒数第五行，那么一切都是从因缘而生啊、哦，不管它是前后关系的因缘生，或者是同时关系的因缘生，诸法都是无性，也就是无自性的。自性对名词有自有自成的意啊。哦，我们刚刚这里所说的哈，是自己成立的。上帝是自己成立的，哦，有的主张神，哦，那是自己有的，梵天自己有的，并不是靠着其他因缘而生出他的，哦，所以他是自有自成的意义，那是实在的，不依靠他而有的，所以是独存啊。因为如果说他需要靠其他因缘，而成就才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其他因缘一没有的话，它本身就不保了，就不能成立了啊、哦。所以凡是要靠其他因缘啊，本身就不是独一的，那也就不可能是常住的啊、哦。所以有一个自性的话，他们通常也会有一个自有自成、独一、常住、不变这样一个执着。因为如果依他因缘，就受因缘所决定，受其他因缘所决定啊、哦，所支配，不能说自己如此 哦，不能说与他无关。那么这样实有自己有如存常在，这就是所谓的自性。因为离去的因缘就不能从自己而说明变化。如果说我变化，那变化就是代表前跟后不一样。如果说有自性的话，那永远如此啊，它是不会变化的。如果说自己有变化的可能性，那本身就不是单一的自己。如果说你变化变成说前面一个跟后面不一样的话，那就不是那个本身的自己。尽管说我们是看起来好像有若干的相似，但是严格看起来它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严格来说你自己有一个变化的话，那前跟后是不一样。像我们前一分钟跟后一分钟看起来算是同一个自己，那只是相似啊，严格来说那已经不同。所以这是有了种种因缘啊，种种因缘才能够谈变化。如果说只是单一的话，那是不可能变化的。所以是因缘所起，而不是自性有。观一切法是缘起的存在，所以不能够是自己有的，因为它是靠其他因缘，不可能自己而有。因为靠其他因缘，所以它不可能单独存在。因为是要靠其他因缘，其他因缘的聚散即灭啊，它本身就不可能常住，所以不会像我们这样分别心所现起来的实在性，或者说一个具生我执，总会觉得说有一个独存常住的东西。所以我们讲义上有提到啊，缘起就一定是无自性，只要是自性的话，那就不是缘起。缘起跟自性呢，这是非的语词，非的概念。只要是自性，那就不是缘起；只要是缘起的，那就是无自性。好，351页第四行，一切法本来是没有这样独存、常住、自有自成的。可是呢，这样的一个无自性，诸法实相本来是应该这样的无自性，可是现为自性有，这就是最严重的戏论了。戏论里面最大的戏论，那就是本来是一切法无自性，可是呢，你误以为它一个自性实有，这是最大的戏论。那因为有这个戏论，我们就会产生妄分别，有妄分别就无明啊、惑啊、苦啊，种种跟着而来。好，那么我们怎么灭掉这个戏论呢？那就要依空，空观才能够灭。这个就是348页这个偈颂所说的。好，戏论依空灭。那么戏论的根本，最根本的戏论就是无自性而现为自性有。所以我们要破除这样的自性，称为无自性，称为空。无自性佛就称之为空。那我这里的空跟无，导师特别在提醒读者注意的，就是空跟无我们汉文里面或许有点类似，但是范文是不一样的。一般这个空是熏雅，或者是名词的话熏雅大，加一个字叫空性，那无的话，无范文有很多了哈，怕吧？无的范文有很多个字，阿萨。通常范文有时候一个接头词哈是否定的啦，否定前面。那这个如果用意义的话是阿嘛，对不对？好，比如说阿罗汉是无生嘛。阿弥陀佛是无量寿、无量光，都是阿。所以有时候该阿的你要阿，不该阿的不能随便乱阿，因为我们是阿一下而已啊。可是，在范文里面，它这个阿也是有否定的作用。不过中文有时候已经用简略的了，不管它原来阿的意义是怎么样， 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啊，原来是否定。其他还有很多哈，那是地等等，这个都是无了，不存在，跟这个空空掉自信是不一样的。所以空事实上是缘起，这无是不存在，没有，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无是没有的意思啊，空呢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而只是说自信不可得，常住不可得，独存不可得，自有自成不可得，是无自信的。那自信不可得一切法，只是世俗的假实色啊，这实色有，假名有。空是不爱假名有的，因为空是缘起嘛，缘起它有种种因果宛然有啊，所以我们说空事实上它是缘起，既然是缘起的话就不是什么都没有，所以空它并不妨碍有啊。所以我们这边就说了，空的我们可以是假名有，是因缘生的，因缘生的假名有，所以知道是无自性的空，所以缘起观或者无自性的观或者空观假名观都是同一个，不同观察，名称不一样啊。所以中论就说众因缘生法，我们说它是空。我们看讲义九十七页啊，就我们上次说过，再简单的看一下讲义九十七页。瓜胡的第五中论的这一颂是观世地品，这个颂非常重要哈。那下面的我是直接从梵文翻成中文的，梵文原意是这个样子哈。凡是众多因缘所生的法，我们说它就是空性。好，中文只是说我说了，但是在梵文里面它是复数，我们说它就是空性。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我们从中文来看的话，假名比较会认为因缘和生的缘起是假名。意是中道义，我们比较会联想说这个缘起是假名是中道。不过从梵文它的指示代名词来看的话，它是个阴性的，阴性的指示代名词，所以呢，意为是假名的，它所指的其实是空性，从梵文原来的。所以说这个空性是假名的假设是安立的了，这个空性本身就是中道，所以不像有的人解释说缘起，有的说空意为是假名，这个空好像是没有的，这个是偏向有的，然后带了一个中，所谓的空假中，这是有的人做这样的解说了，我们古德也有做这样的解说。但是呢，从龙树的本意来看，我们注意看一下，这个空，因为它不是像某些人认为说它什么都没有。我们注意看龙树原来的颂啊，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我们说它是空，所以这个空呢，不是什么都没有，它就是缘起啊。那这个空我们是假名安立，它不妨碍我们假名失色，也不妨碍一切的假名有，这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它跟假不妨碍啊，所以这空是假名，空本身就是中道，意是中道义，这个空性本身就是中道，所以我们并不是说不落空不落假，然后另外再取个中，其实在龙树中论的本意，空本身就中道，为什么？因为它彻底的把握的缘起，在阿含经里面讲缘起就有不依不依的缘起啦，不有不无的缘起啦，不长不断的缘起，那缘起本身就是中道，所以从字面上来看的话，空本身就是假名，空本身就是中道。从意义来看的话，导师在空智探究里面是这么说了，缘起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 在阿含经里面谈空跟假名的比较少，虽然是也有了，但是没有像波尔经谈那么多。在阿含经里面谈的缘起跟中道很多啊、哦。我们前面在谈三乘共法的时候，讲义上也有啊、哦，各位可以查阅一下。不有不无的中道，啊、哦，不依不依的中道，不常不断的中道，这是中缘起。那么这是波尔经所谈的，我们谈到三假，三假这个是波尔经所说的、啊，还有种种的十八空等等啊。那么龙树菩萨呢，他很巧妙的缘起说他是无自性，无自性我们称他为空，所以缘起跟空透过无自性把它连贯起来了。我们说缘起就是空，那空就是假名，好，空其实也是中道，所以这个整个都可以连贯起来，空跟假名，然后缘起跟中道，那么缘起跟空透过无自性把它连贯起来以后，缘起就是空，空就是假名，那么这边缘起是中道，所以空假名中道是通通贯通。老师在空之探究的第四章那边，就是谈龙树的空，对这个寄送有很巧妙的解说。所以缘起观、无自性的空观、假名观，这个其实都是同一个观察。到这里是在谈上半颂，诸法因缘生，缘生无性空。那么下面呢，主要是在谈那个不生灭的问题。一方面也是在会通阿含经所说的三法印跟大圣所说的一实相印之间的关系。不了解的话，有的认为说这阿含所说的三法印跟大圣的一实相印是对立的。事实上在龙树菩萨看来或大智人看来，他两个是会通的啦。我们看351页倒数第二行，依此观察世俗假施设的一切，我们世间所看到假施设的一切是这样，有无生灭前后的延续，辗转的相关，成为现实的一切。因为缘起嘛，哈，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看起来好像有无生灭这样的变化，但是透过无性空、无自性空而身观一切法的体理实，就是说。观一切法在生成的时候呢，知道这是无性的假有，没有自性的假有，所以这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看起来好像有无生灭，可是呢注意下面那几句描述啊，并没有真实的有无生灭。因为像所以吉尔布啊，他接着说，哎，这诸行无常，那无常是生灭啊。结果呢，他认为有一个法叫做生，有一个法叫做灭。这个各位可以查一查《无为起识无法》里面《俱舍论》啊，里面有个法叫生，叫灭，不相应行法里面的、啊。但是如果说我们执着这样一个实在的生，这个实在灭，事实上变成是法则的啦。那自己主要是破除这种我，这种法则。所以说，有无生灭，好、哦，看起来好像一切法是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有一个有无生灭的现象。可是呢，真正追根究底，其实并没有一个实在的有无，实在的生，实在的灭。所以 尽管万化，就是种种万物啦，的生生灭灭，生灭不息，而以空无自性故，一切呢是假生假灭，而其实它并没有一个实在的不生或不灭。那有关于不生，下一颂会再进一步来讨论。为什么一切法，你如果说认为它有生，这只是世俗的假案例了，事实上并没有一个实在的生啊，更不能够执着有一个生的实在的自性。那这个下一颂会再进一步来谈，为什么法是不生。既然不生的话，同样也是不灭。所以一切人只不过是假生假灭，其实是不生不灭的。一切法本来是这样的不生不灭，是如如不动的常住。但是这里的常住跟一般的自性值不是一个常住吗？事实上这是一种超越的啦。所以我们要了解法印的时候，特别要注意，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尽。既然称为法印无常，我们说它是生命。而涅槃呢，在这一切有部啊，把它看成是无为法。无为法就是不生不灭的。诸行，行是有为法。诸行的这个行字其实有为法，一切是生命。它通通是法印啊。那么你执着一个实在的生命，一个实在的不生不灭，那这个就不成为法印了。如果反过来说不生不灭是法印的话，你这个生命怎么会是法印呢？所以这个地方睡觉部他们执着一个实在的生命，这会产生一些法上的法执啊，会产生一些矛盾，在龙珠看来这是不恰当的。所以我们这里所说一切法是本来不生不灭，即净如涅槃，是如如不动的常住呢，它是超越无常生灭跟不生不灭对立的一种否定，而不是直接肯定，它是用一种风云脱翼的方式。比如说我们说不是黑的，你不要去另外再执着一个那是白的，不是男的你要执着那是女的，不是这种对立，它是这种超越。不生不灭它只是否定这个生的自性，不灭否定灭的自性，所以谈到不生不灭呢，他不会再执着另外一个永恒不变的常住的东西，这个要注意啊。它是用遮权的方式，不是说另外肯定一个执着。所以底下为了补充说明这一点，再进一步说第三行，我们所说的不生不灭如果不动的常住呢，这不是离开生命而别说不生不灭，它当下就在你万事万物啊的缘起事项上来说，它没有实在的生，没有实在的灭，只是要表达这一点。所以它并不是离开缘起现象的生命而另外说这一个不生不灭的东西，而是直接就在这生命的当体来探究它的本性，没有一个实在的生，没有一个实在的灭，我们姑且称它为不生不灭。所以不能够离开缘起而说空了，空其实就在缘起实相上来说。所以我们上次说过佛以二谛说法，一以世俗谛，二第一谛，若不依俗谛则不得第一，不得第一则不得涅槃。那么你要得到这个圣义谛，事实上不能够离开俗谛啊。一个需要用言语鼻子指月来指向，第二个呢要即相显性，就在这个万化差别的现象上来体会到它平等的空性，即相显性。所以不能够离开这缘起来另外谈一空，同样的也不能够离开这种种生命，你另外执着有另一个不生不灭。他只是说没有一个实在的生，没有一个实在的灭。所以我们谈不生不灭的时候，不要又执着像自性的那一种 常住，那又回到原来的老路了。因此事相世间的种种现象啊，万事万物尽管是这样的生灭不息，动乱不已，而其实呢是常是极静相。动乱的当体是极静，也不是离开动乱的一切而别说极静，这跟前面一样，不是离开生命而另外谈一个不生不灭的。所以谈极静相呢，也不是离开动乱而另外说一个极静。这样依缘起法做寻求自性的圣意观时，我们找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自性存在，这个叫顺圣意观嘛。前面说过空观的顺圣意观是要探寻到底有没有一个真正的实在的自性，那探寻的结果，这自性不可得啊，就逐渐揭开了一切法的本性。如经上说戒法，你要追那本性实际上不可得，所以呢，一切法是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极静，自性涅槃。那至于怎么来了解说一切法是不生，下面这个颂呢很重要，跟中论的颂有关系。我们了解到不生以后，在连贯这里所说的一切法不生不灭，会更深入的了解。好，下课。